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同翻到圣经传道书十二章 Ecclesiastes chapter 12 verse 1 to 4。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主，就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把颂赞都归给你，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特别是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传道书，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十二章。那么我们期盼从传道书的末尾得到什么重要的启示呢？就如我们阅读一部小说或者观看一部电影，我们都期盼看到或者了解到故事的末尾，因为故事的末尾常常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常常要传递给我们一个整个故事情节中突出的主要的主题。同样的，传道书作为一部智慧书，传道书末尾的章节正是要对日光之下虚空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启示。或者说什么是真正智慧的人生，或者人当如何不虚度生命的光景。因此盼望弟兄姊妹从中得到真正的人生智慧启示。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会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人生衰败的光景， The days of the decay of life。 第一个，我们要看人生衰败的光景。第二个，我们要看尚未衰败之日，当纪念造你的主， Remember your creator before the evil days come。 尚未衰败之日，当纪念造你的主。第三个，我们要看如何活出当纪念主的人生，如何活出当纪念主的人生， How to live a life in remembrance of the Lord。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人生衰败的光景。传道书的作者从各个角度，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方面，反复地给我们启示日光之下人生的一个智慧。这不仅是传道者一生丰富经历的写照， 更是上帝借着传道者的一生来启示给我们什么是真正智慧的人生，或者说属地日光之下的人生当如何得到真正属天的日光之上智慧的人生。传道书的作者犹如一个美术大师，一个人生速写的画家。传道书在11章到12章的1到8节，他画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的生命概括，从年幼、年壮到年迈和生命的终结。它不仅仅是一个生命意义、生命品格的图画，更是一个智慧生命的启示，是一个活的启示。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年龄阶段不同，对年龄阶段不同的人生，比如说幼年的人生，你是充满了期盼、梦想、理想或者美好憧憬的人生，对强壮的中年人生可能是成熟、实践人生梦想、充满信心盼望的人生。对年迈的人生的光景如何呢？一般情况下，年幼的、年壮的都不会去思考或者筹划我们人生年迈时候的光景。传道者在末尾的章节把我们年幼和年迈的人生进行了对照，给我们画了一个年迈人生的那个光景的速写的画像啊，或者我们把它称为 character sketcher， 就是我们所说的速写人物画像。也就是说，用一些最简洁的线条啊，用最简洁的线条，每一个线条都突出强调了那个人生年迈时候的那个光景，和那个人生无奈的那个心里面的写照。或许这是我们年迈啊的人正在经历体验的一个真实的光景。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传道者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年迈时候的画像。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3节和4节。3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是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响，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传道者借用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来比喻我们年迈时候的那个人生状态。我们有一个邻居，岁数已经很大了，眼睛也不是很好，有时候我会看到他走出去啊，他走路呢走得非常缓慢啊，那个就是微微的那个颤动的走着。那么首先传道者给了我们一个整体的画像，就是一个看守房屋的那个，他讲到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古老的房屋，随着这个年代的久远已经趋于荒废，就如一个人的一生住在那个里面。那么年龄随着这个古老房屋一样增长，如同一生看守房屋的少年人到年迈者，然后呢双手呢颤抖，有力的屈身，也就是还有力量的那个双腿支撑着那个弯曲的身体。这里讲到推磨的稀少就止息，那什么是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呢？ 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就是说你有没有见过那个石磨啊，或者说你有没有推过那个石磨。我小的时候在河南的老家啊，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就有一个石磨，一般都是在房子的外边啊搭一个棚子一样的地方。那么当你推动那个石磨的时候，石磨呢它通常是上下两块，就是这个用石头凿成的那个这个下面呢是这个犹如有牙齿咬合的这种一个石盘，两个大石盘叠在一起。那么粮食呢就是放在上面有一个孔啊，你把粮食放进去，然后这时候你推动那个磨盘，粮食进去以后就在那个咬动的那个像牙齿一样的石缝之间啊，就把它磨成粉末。那么传道者给我们画了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古老的房屋啊，那个院子中有一口石磨，已经没有人去这个推磨它，就停放在那里。那么传道者用这样一个画面比喻那个什么呢，就是年迈的人那个牙齿已经稀少脱落啊，不能再咬合磨动。还有讲到说从窗户往外面看的都是昏暗啊，一个年迈者站在窗户那儿往外观看，外面呢是昏暗无光。传道者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窗户就好像代表我们年迈者的眼睛，不是外面已经昏暗无光了，而是我们的眼睛已经模糊了，就如同隔着窗户观看似乎昏暗了。昨天景旭还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好，我以前最骄傲的就是我的眼睛啊，我眼睛最好了，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特别是近处的东西。我说我以前最好的都是牙齿，现在牙齿也出了问题，所以你会感觉到很失落。那么接下来第四节继续说，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传道者用一个生活的画面，就是那个临近街道的那个门，大门关闭起来，那么建造在房屋外面的那个磨坊在推动的时候声音就很减小。那么用街门关闭比喻我们年迈的那个听力已经下降，就如同那个关闭的街门，我们听不到那个外面推磨的那个声音。还有讲到雀鸟一叫人就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年迈的人睡眠减少了，睡眠不好，睡眠很轻，那个鸟一叫，早晨鸟叫得很早，鸟一叫人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还讲到说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预表我们的嗓子微弱了，甚至我们说不出话了。那么年迈的画面还没有结束，我们下次讲到的时候会接着讲。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非常形象的描述了我们年迈的这个景象状态呢？传道者借用我们日光之下人生所熟悉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奋斗的财产，就如那个犹如年代已久失修即将荒废的那个房屋，来比喻我们年迈时候人生的光景。虽然我没有学过任何的艺术表演，我想按着经文把这一幅人生的画面给弟兄姊妹表演一下啊，你们看看如何。这里讲到说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伸，推磨的就稀少止息，往窗户外观看就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你说什么呀？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啊，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啊。哦，给你们再看看啊，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很快有一天我就会这样。即便今天你年幼，很快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因为这是一个100%的定律。我以前对了上了年纪的人，包括我的母亲或者我的岳父母，还有年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常常的念叨一件事情，就像周妈妈，哎呀，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有的时候我的耳朵听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牙齿掉了，不能吃东西了。即便我是医生，我有时候听了以后我也不会去在意，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衰老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没有什么办法，听听就过去了。但是等你有一天上了年纪以后，你会被这些事情包着你的时候，你真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个念叨啊。他们不 complain， 但他们念叨，就像周妈妈经常说，哦，我眼睛看不见了，我想读圣经，看圣经看不清了。其实我们去想说，今天我们阅读圣经，我们听讲道，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再也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当衰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这一切可能是你的奢侈，更不用说我们用我们的体力去侍奉上帝。所以我现在不是在听听就过去了，因为这些年迈的症状就在你的身上发生，会很搅扰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所以只有那些年长年迈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告诉你那样的心理状态。那我想有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我们身体渐渐衰老的时候，就如圣经所说的，衰败的日子来到，那么这时候最大的失落不是我们身体不灵活造成的不方便，乃是人心理上，你不得不承认衰败衰老已经临近了你，是我们的心理上，你不得不承认说这个衰老衰败已经临近了你。那么第二个压力就是，你已经不能得心应手的像年轻的时候想要做有精力体力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就到了一定年龄，你觉得你想做你做不动了，你心里面想做但是你身体已经做不动了。换句话说，你不得不承认人生苦短，就如诗篇90篇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紧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他弟兄姊妹非常快，真的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回想到说， 那时候在读大学的光景，甚至我们刚刚工作时候的那个光景，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光景，好像就在昨天。今天我们已经在思考说，我接下来年迈的人生是怎么样了。下面我们第二个来看，尚未衰败之日，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回到第一节和第二节，圣经讲到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也就是说，我毫无喜乐的那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有时候不敢去想象你年迈人生的光景呢？如果你年迈的时候真的像圣经所描述的那个人生的光景，我想可能你是一个很完美的那个老年人生的光景了。这也是上帝给你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年迈的人生不一定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因为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可能我们因着中风不能走路了，可能甚至我们不能讲话了，可能我们失明了，甚至可能我们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我们需要他人的照顾等等。人生的未来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也不在我们人生的预测当中。因此传道者在十二章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人生最智慧的宣告，就是第一节说，趁着你年幼，尚未衰败的日子，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圣经宣告说，趁着年幼，趁着你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趁着你还没有衰败的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当纪念造你的主。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想认识那位造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认识，可能有一天那个衰败之日突然临到你，你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认识造你主的机会了。当纪念造你的主，就如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7:26-27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其实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一生活多了多大的岁数，我们的一生住在哪里，都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定好了。那么他要在让我们在这样的人生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寻求神，认识神。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对日光之下人生最重要一个智慧的宣告。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没有创造主上帝，一个人不认识创造主，那么他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毫无意义。我们下次讲到还会讲到，无论他活了多么的长久，无论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多么的健壮，因为在你衰败之后，在你衰败之后，你都要面对那个审判主，你都要面对那个审判主，面对他那个终极的审判。 所以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圣经不仅仅是对日光之下不认识上帝的一个劝告，更是对日光之上的人警醒警戒的提醒。传道者使用了我们日常熟悉的一个自然现象，告诉我们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到黑暗的时候到黑夜的时候即将变为黑暗。雨过之后呢，云彩又会返回。这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看到周而复始的一个现象，但是当衰败的日子临近你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会再等待给你机会，都不会再给你机会。你觉得每一天月亮下去天变黑，第二天升起来，你觉得很正常，但是当衰败日子临近你的时候，这一切不再给你机会。但是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黑夜仍旧在不断的周而复始，雨过之后云彩又返回，但是你的人生，日光之下的人生将会一去不复返，时间不会再为你回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你年幼的日子、年壮的日子没有纪念造你的主，那么到了你我像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日子，衰败的日子临近你的时候，你还能为上帝做什么呢？你觉得你还能为上帝做什么呢？你还能纪念造你的主吗？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在离世的时候啊，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这个来教会敬拜啊，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信了主，他说我唯一的盼望就是能够有一天回到教会中敬拜。后来很遗憾，在我们衰败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经常有人讲说啊，等我退休了以后再来教会吧，等我退休了以后在全世间侍奉上帝吧。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个话吗？我不会相信，除非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临到了他。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么传道者呼召我们，什么是趁着年幼的日子，趁着衰败的日子赏味来到？就是说，在我们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呢？就是神呼召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有生命气息的每一天，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God-centered life 就是当纪念造你的主，纪念造你的主就是让那个宇宙万有的创造生命气息的主宰成为你生命中最高的那个主权的主宰。因为他不仅是创造你的主，也是你的救赎主、审判主。那么这位至高的创造主，他不仅创造了你，也为你这个卑微不配的罪人在十字架上舍命，为的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当纪念主就是要让你的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无论是年幼的、年壮的、年迈的，都当为主而活。 当纪念创造的主，救赎的主。在你的学习中纪念主，在你的工作中纪念主，在你的婚姻中纪念主，在你的家庭中纪念主，在你的侍奉中纪念主，在你人生所有的层面当纪念主。当你的生命的中心是纪念主，当我们的人生无论在何样的境况中，或健康或疾病，即便是年迈，即便是衰败临近的日子，你属肉体的身体状况再差，你属天的生命却是永远向上，永远不会衰败。最后我们来看如何活出当纪念主的人生。对基督徒来说，如何活出纪念主的人生，不是等到我们一个什么时间，或是到了年迈的日子的到来，或是退休了没有事情可做才来纪念主。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之前，在逾越节的晚餐设立晚餐的时候啊，是我们经常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啊，主耶稣所说的，这是饼和杯，代表着我的身体和宝血啊，是为你们留的。你们当如此行，每逢吃着饼，喝着杯，都是为着纪念我。当纪念主，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主而活，就是一切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这就是基督新生命的人。为主而活，有基督新生命的人，每一天塑造我们按着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基督生命的品德来生活，就是我们成圣的人生。成圣的人生，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塑造我们按着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地上过成圣的生活，来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也就是说，去除我们老我生命中的罪。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的一生中，就是不断地去除我们老我生命中的罪，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为着我们适合那个将来的那个天国的生活，就是我们经常唱的诗歌《配居天府》。那么给弟兄姊妹举个例子，帮助你来理解。去年夏天，我和景旭和天天去了德州啊，看望五月花号教会。他们当时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培训营地，那么期间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床垫拿到那个阳台上去晾晒啊，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习惯。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违背他们那个营地的那个规则的。潘牧师给他们说了很多次，可是弟兄姊妹都没有改变，人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散。其实那天有搬那个垫子的那些弟兄姊妹，美国的弟兄姊妹也问我，他说那个他们的床垫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如果有问题我可以给他们换一个。所以我不得不跑到楼上去跟每一个家讲，我说你们把它收起来，不要放在上面。后来潘牧师呢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我们让管理营地的那个美国弟兄啊，你给我翻译一下，让他给弟兄姊妹讲讲美国的生活文化习惯。 啊，这样可能比我讲更有效。所以呢，我就帮他翻译。那这位弟兄呢，在中国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啊，他回来以后就在这个营地里面侍奉。当我告诉他的时候，那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很为难他，他说让我考虑一下再说。然后接着他告诉我说，他说他希望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啊，让他们去慢慢的适应了解美国的文化生活。他接着说，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说美国的文化好，也不是说中国的文化好，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按着天国的文化来生活。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就是在学习适应天国的文化生活。他说这样我们将来回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才会对天上的那个生活不陌生啊，不陌生。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更适应喜欢那个将来天上的文化，天上的生活。我听了以后我跟他说，我说阿们，我说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传道者向我们宣告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年老失去喜乐的那个日子临近之先，让我们当纪念造我们的主。对基督徒来说，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我们在属地暂时居住的阶段，趁着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当竭力的去去除我们老我生命中的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操练我们那个属天的那个基督的那个新生命，就是我们过那个得胜属天的那个生命的生活。那么天国子民属天品格的操练，它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就的啊，弟兄姊妹你记住，那个属天的品格它不是一天可以成就的，它乃是要求我们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才可以达成的啊，是要你不断的操练去追求可以达成的。那么这个里面一方面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那么更需要我们当尽的责任啊，一方面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需要我们当尽的责任。假如我们有苦读抱怨的罪，趁着我们年幼年壮的日子没有去改变，那么到衰败的日子或者说到年迈的日子，我相信我们仍旧是一个抱怨苦读的人生啊，就是说我们在年幼年壮的时候，我们有抱怨苦读的罪，你没有去改变，没有去操练，那么到我们年迈的时候，到日子衰败的日子，你仍旧是抱怨苦读的人生。在我侍奉的多年中，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生。当然不是在说我们当中的任何弟兄姊妹，这里面包括有丧偶的啊，有离异的，还有单身的，他们也都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苦读抱怨的人生。配偶活着的时候每天都是在抱怨他的配偶怎么不好怎么不好，配偶离世了以后呢，没有抱怨的对象了呢，就抱怨周围所有的人，没有办法。那么离异的呢，就抱怨他的女儿啊，抱怨他的儿女，儿女离开了呢，他就抱怨其他的， 抱怨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抱怨牧师，抱怨师母。单身的呢，就抱怨上帝给他的机会不公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要警醒你，如果在你生命有气息的时候，你不去克服得胜你的罪，当然我只是举了一个抱怨苦读的人生，还有很多的罪，那么到了你年迈生命衰败的日子之前，我们仍旧是活在那样一个光景中，仍旧是苦读抱怨的人生。在我们当中老一点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可能都熟悉高伯伯和高妈妈，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举下手，你看，哦，是的，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高伯伯高妈妈夫妻是非常爱上帝的啊，他们更是夫妻恩爱的一个模范。如果让我用简单的字来形容他们的人生，就是感恩喜乐的人生。我想高妈妈给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一向就是一个感恩喜乐的样子，高伯伯从来都是喜乐温柔善待任何弟兄，当然包括他可爱的妻子。那么记得几年前看到他们夫妻两人，那时候高妈妈已经因为年迈患了老年痴呆症，她已经不能够叫出熟悉人的名字了，但是你看着她总是很感恩喜乐的看到你说感谢神感谢神。可是她说过的话过一会儿又忘记了，但是你发现她生命中唯一一点没有忘记的没有改变的，就是那个感恩喜乐的生命品质。因此他年迈了，衰败的日子可能临近了，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新生命的品格。那么最近我得知衰败的日子临到了高妈妈，她已经安息主怀。可是让我听到更感动的是那个高伯伯在他那个衰败之日，在高妈妈临近的那个日子中啊，他已经变得什么都不清楚了，甚至古怪了，但是他的丈夫却始终如一的爱他啊，照顾他。他们告诉我说他没有任何一点的怨言，喜乐地送他所爱的姊妹回到天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盼望在你属地的人生中成为什么样的人生呢？是苦读抱怨的人生去迎接那个衰微的日子的来到呢，还是以喜乐感恩的人生迎接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并在永恒的天国为我们预备地方的那个主呢？得胜属天的基督新生命的品格，是基督徒每一天当竭力操练遵行上帝话语旨意的必然结果。它不是老我生命品性不改变可以达成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操练这样一个按着上帝旨意去遵行的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它不是我们老我生命不改变就能够达到的。属天生命的品格，属天生命的人生，当纪念主不是按照我们地上生存的年日来计算的。弟兄姊妹，我们属天生命的品格和人生不是按照我们在地上生存的年日来计算的， 而是按着有多少日子是我们为主而活的日子来计算的。你活了70岁、80岁，那些日子可能都不是纪念主的日子。那个为主属天生命的日子，是按着说多少日我们是为主活的，是那样计算的。因此，属天生命的品格质量，乃是按照我们是否愿意以上帝为中心，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刻都纪念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计算的。诗篇73篇25到26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因此，当衰败的日子临近，等候我们的不是死亡，也不是黑暗，也不是绝望，乃是更美好、更光明、永恒的基督生命。当衰败的日子来临，却是那在圣约中永不更改的那个慈爱天父上帝，他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迎接我们回到那个永恒的天家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住这些神给我们的话，在我们生命未衰败之前，当纪念造我们的主，感谢赞美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每一个儿女，主也愿这些话常常刺痛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何为为你而活。真的是让我们来常常思考，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设立了主的圣餐，就是你的主的身体和宝血为我们舍了。你让我们每逢吃每逢喝的时候，当纪念主，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主，那个是喝馨的日子，那个是永恒生命相聚的日子。主，我们何等的盼望，让我们在世的年岁中，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为你而活。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